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鹏鹏说，欢迎大家能够坚持收听。很多小朋友都听说过一种很古老的文字，是我们中国的一种古老的文字，它的名字叫做甲骨文。顾名思义，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很多小朋友就会想了，那既然刻在龟甲和兽骨上面，那它的历史肯定很久远了，会不会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呢？其实啊，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是诞生在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文明当中的。我们中国的文字大概是在3500年前的时候，在商朝的中后期渐渐地成熟起来。人们在河南安阳这个地方发现了非常多刻有文字的甲骨。虽然说我们中国的文字不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但有一点我们的小朋友可以很自豪，那就是在世界众多古老的文明所使用的文字当中，我们中国的文字是唯一一个连续不断更迭有序的使用到了今天的文字。话又说回来了，我们今天讲的是甲骨文。其实啊，关于甲骨文可讲的内容特别多，我们只解决其中一个小问题。这个小问题就是，什么样的甲骨能够刻字？要想解答什么样的甲骨能够刻字，首先，鹏鹏哥哥要带领我们的小朋友们认识两个字。这两个字写起来比较简单，看着也挺简单的，但背后隐藏的内容和含义却比较多。这两个字叫做占卜。那什么是占卜呢？其实在古代自然界当中有很多自然现象，那时候的先民是解答不了的，而且人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期望着能够预测到将来发生的一些事情，期望着能够预测到眼前的这件事情在将来会是一个怎样的结果，因此就通过一些方法，通过一些他们认为很有效的方法来预测未来，来寻找答案。这些问题我们今天觉得很普通，但在很久远的古代的时候却是困扰先民的大问题。比如说我们今天会看到天气预报，知道明天会下雨会下雪，我们提前做个准备，但古代可没有，因此就需要占卜来预测将来的天气会是怎样的。再比如说，曾经有一块甲骨上面写了这样一段文字，叫做王令挟田其寿年。什么意思呢？说这个大王啊，命令百姓替自己耕田。挟田就是那时候下地耕田的一种方法，一种写照。其寿年又是什么意思呢？今年会不会取得丰收呢？原来这也是一个预测将来的文字。那这些文字刻在哪里呢？就刻在龟甲和兽骨上。刻好了之后呢，不能简简单单就放在那里，需要把它放在火上面去烤。烤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出现一些裂纹，于是古代的先民就根据这些裂纹来判断明天会不会下雨，来判断今年会不会取得丰收。占卜这件事情几乎影响到了很久远的古老的先民生活当中的很多方面，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去占卜。那鹏鹏哥哥为什么要带领大家认识占卜两个字呢？和我们后面要讲到选择什么样的甲骨有那么一点点关系。好了，接下来我们正式来解答这个问题，什么样的甲骨能够刻字。我说几个答案，看鹏鹏哥哥说的对不对。第一个答案，这个甲骨啊得很平整，它老弯弯曲曲的，刻字不好刻。第二个，有些事情呢，简单的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明白，可能需要刻的字儿比较多， 因此甲骨的面积还得足够大，得刻下这些字儿。第三个，大家觉得这个骨头是要薄一点好呢，还是要厚一点好？给大家五秒钟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的答案。五、四、三、二、一。好，你想到了是哪个答案吗？其实这个答案鹏鹏哥哥在前面讲到什么是占卜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了。我们要把那些刻有文字的龟甲在火上烤，如果这个骨头太过粗壮的话，那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不容易烧出裂纹出来？那可怎么占卜呢？还是薄一些的比较好。考古工作者们在河南安阳发现了非常多刻有文字的甲骨，把这些甲骨啊一研究之后发现，大部分是龟甲和牛骨。那既然讲到龟甲了，一定是乌龟身上的部分，大部分用到的是龟腹骨，就是乌龟肚子上那块的龟甲来刻字。让考古工作者们惊喜的是发现，这些龟甲当中有些乌龟是来自于本地的，而有些乌龟却是来自于外地的。在这里，鹏鹏哥哥给小朋友们留一道小思考题，你想一想，那么多的文字要刻在龟甲上，当时这些龟是自己家里养的呢，还是从野外捕获的呢？哪里来的那么多龟呢？其实鹏鹏哥哥也不知道具体的答案，你如果找到了答案可以分享给鹏鹏哥哥。第三个想和大家分享的是，那是不是满足了这三条条件，这三条标准就可以了呢？不行。在这里鹏鹏哥哥讲个小故事。曾经有一个加拿大的传教士，也学着别人跑到河南安阳这个地方去收这个龟甲了，他觉得上面有文字很有价值，他也去收，但他没有这方面的能力，鉴定的能力，但凡见到龟甲，其实里面有一部分是作假的，有一部分并不是几千年之前的那部分龟甲。他收回来之后就把它包裹好放在床底下藏起来，没想到到第二年的时候，他闻见房间里面怎么这么臭，找来找去，原来是自己去年收的龟甲居然臭了，而且还有腐烂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人别的龟甲怎么放了几千年都不坏，这个龟甲怎么刚收上来一年就坏了呢？原来甲骨是要经过处理才能刻字的。经过什么处理呢？叫做脱脂。有些小朋友可能说，哎，我听过脱脂，因为我喝过脱脂牛奶。有兴趣的家长们可以找一找脱脂牛奶是怎么做的，给小朋友也讲一讲。脱脂的甲骨是这么做，可以把甲骨放在土碱水里面去煮。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里面的碱呢可以中和油脂，把那个油脂去掉，这样甲骨就不容易坏了。但是也会有别的副作用。什么副作用呢？比如说煮的时间长了，或者是里面放的土碱的含量多了，都可能会造成这个甲骨颜色上发生变化，出现有的白，有的甚至泛黄等等不同的形象。估计讲到这里，有些家长们就会恍然大悟了，哦，原来我在博物馆见到那么多甲骨颜色不太一样，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好了，我们今天关于什么样的甲骨能刻字这个问题就给大家解答到这里。其实关于甲骨文可讲的内容很多，比如说他用什么样的工具去刻的这个字，比如说一个完整的占卜应该是怎样一个过程，再比如说甲骨文和我们今天的文字又有着怎样的差别，再比如说甲骨文的发掘和发现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那以后我们在鹏鹏说里面继续再给大朋友小朋友们讲起来。好了，我们今天的鹏鹏说就到这里，大家晚安。